马老五最近对金善吾的侵犯越来越忍无可忍了。昨天马老五当街死死地揪住他，将臭烘烘的脸凑到他面前亲了几下，然后跳开去哈哈大笑。马老五又一次向围观的人说要将他的私人秘密公布于众。当时金善吾面如土色，吓掉了魂。然而此刻他并不觉得有了得解放的感觉。金善吾呆呆地瞪着马老五的背影，看见他的裤子落下去，露出劈柴般的大腿和胯间的黑毛，这心里像吃了老鼠药一般倒腾着。他一点也不幸灾乐祸，他像一只快被毒死的瘦猫一样抽着风。所长拍着金善吾的肩膀说，
你的眼镜到哪里去了？哼，原来你在混日子啊，你看得真巧妙。同志们看吧，啊，这真是一种奇异的社会现象。这个人他每天坐在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从前我有一个同事，每天白天坐在办公室里，夜里却在干着盗墓的勾当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哼！
老刘头凑近金善吾嗅了几嗅，怀疑地摇着头咕噜道，
有什么东西不对头，极不对头，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该不会发羊癫疯了吧？
金善吾听见隔壁女人从玻璃瓶里倒水的叮当声，以及喉咙里咕咚咕咚的喝水声。金善吾回忆起他们谈论过林子里看到的事儿，只觉得周身燥热，痛苦不堪。那些事儿是他极力要忘却的，他愿意自己完全摆脱的。马老五的这一招将他彻底的打垮了。他的裤子掉下去的时候，他全身像蚯蚓一样扭曲着。他听说过肠穿孔这种病，他自己会不会得了肠穿孔呢？老婆木兰凝视着金善吾，放了几个闷屁。
那个老头被送到医院里去了。
谁？
还有谁呀？他还给邻居留下话，说千万不能让你知道他住院的事儿。他们要锯他的腿了。你们之间究竟怎么回事啊？邻居已经在议论这件事儿了，说你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，又说你是不是一个男性，这件事都很值得怀疑，因为谁也没有亲眼见过，所以没办法证实。
哼，我得了肠穿孔。
金善吾说完又倒在地上抽起风来。隔壁虚辱华的声音嘶嘶地从板壁缝里钻了出来。
从那以后多少时间过去了，你注意到了没？树叶已经枯透了，用脚一踩立刻碾成了粉末。落雨的那天，我梦见它们的根膨胀得纷纷裂开了。它干嘛喝得那么凶呢？现在这些水分全部蒸发了，火是从内部烧起来的，连着这些天不落雨，根部又全部成了红炭。昨天中午老邝梦见了树底下的葡萄架，他一来我闻见他身上的味儿，立刻猜出他做了什么梦，因此他恼火得要命。
金善吾在心里反驳着虚如华，
如果再等一等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
妻子的声音像苍蝇一样在耳边嗡嗡地响着。
马老五就要变成一个肉团啦，想一想吧，那样一团东西在地上滚来滚去，滚来滚去，你干嘛怕它？
隔壁虚辱华的声音又再一次地传来。
我的门窗定得那么牢，现在我多么安全。他们来过，夜夜都来，但有什么法子？徒劳地在窗外踱来踱去，打着无法实现的鬼主意罢了。太阳升起，我的心就在胸膛里砰砰直跳。我要把窗帘遮得严严的。他们说我是一只老鼠，这话不错。我的确喜欢躲在阴暗的地方，咬捏家具，我的牙齿也曾由此磨得十分尖利。老邝说，他想用老鼠药毒死我，也不过就是想一想罢了，他一点胆量也没有。他就是一条圆滚滚的蛔虫，我看见他夜里钻进他母亲的肠子，十分惬意地趴在那上面。说不定有一天，他的母亲会把他讹出来。一想到他被他母亲从肛门里解出来的样子，就觉得好笑。
徐汝华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微弱，那床破毯子却一天比一天凶狠地怒叫着。木兰抬起头，做出倾听的样子，然后吁了一口气。
那女人已经完蛋了，我很奇怪，她怎么能做到一天到晚不出一点响声来呢？我贴着板壁听，听不出一点细微的响动，好久以来就这样了。有几回我以为他完蛋了，但半夜又亮起了灯。昨天夜里电灯没亮，你注意到了没有啊？
金善无回答他：“你应该将这件事记在你的小本本上。”
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
我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我已经记不起我要讲的话的意思了，结果我讲了一句自己也听不懂的话。我总在想一些不相干的事，比如刚才我就正在想，我们是不是在后面砌一个蓄水池来养鱼。我又想到墙壁会不会爆裂开，从里面钻出蛇的脑袋来。我整天被这些想法纠缠不休，辛苦得不得了，我弄得自己得了神经衰弱。你已经睡着了，我却睁着眼倾听虫子在衣柜里咬捏衣物的声音，那声音日夜不息。
老婆木兰刚一走开，岳父的红鼻头又从窗沿里伸了进来。当然了，他们是串通好了的。岳父滑稽地皱着鼻子说：“
你以为我是和他串通好了吗？你弄错了，女婿。我一直恨死他了，每次你们吵起来，我总恨不得让你把他杀了才好呢。
我躲在门后暗暗地为你使劲儿呢，但是你不敢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颤头啊？
我每次回来拿东西，他都大惊小怪地叫，说我是贼。其实你一点也不明白内情， 我从这里拿了东西回家，他就在半路上截住我，强迫我和他平分，折价付钱给他。有一回吵起来，还把我的脑袋按进烂泥里面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女儿有许多情夫，她把情夫带到我家里去和她睡觉，逼得我老头子站在门外帮她放哨，哪怕落大雨淋得透湿也毫不可怜我。你的事情啊，我在寺院的楼上看得清清楚楚，不管什么情况都逃不脱我这双老眼。比如你的心头之患，我就了如指掌。你最怕的人就是马老五，他总是当街出你的洋相。
金善吾突然跳起来，扣住老头的衣领，眼珠发了直，
我要杀了你。
岳父用力地甩脱他的手，
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我要走了啊，我唠叨些什么？对于白痴，你还有些什么好期望的呢？
12点一过，那两个幽灵又来了，在月光下踱来踱去，将枯叶弄得痛苦的沙沙作响。隔着窗户，金善吾听见他疲惫的低语。如华爸说，
我在来的路上，一条腿陷进一个很深的烂泥坑里面去了，拔也拔不出，有什么东西咬在腿肚子上，针扎似的疼啊。这屋里新生的一窝鼠崽又长大了吧？哎，你听见他们窜来窜去的脚步声没有？哼，我们真像荒野里的两匹狼，对不对？
刚才我从床上撑起来，简直提不起脚，利尿药把我害苦了。这些个日日夜夜，每半点钟我就听见壁上的挂钟发了疯似的敲敲，现在它里面的齿轮已经锈坏了，快要咬住了。它这种临终前的挣扎把我吓坏了。
哼，我们都这样，我昨天也没有睡，我一直在等着什么事儿发生。我看见夜气里浮着许多冰钩，一只猫在墙角像人一样叹着气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数不清的小偷在窗外钻来钻去的。这奇怪呀，我们怎么活得如此长久呢？我们不是早就垮了吗？
我的头发是怎么掉的你清楚吗？那个秋天老是落雨，到处湿漉漉的，我坐在摇椅里读报，如华像猫一样溜进来，我有一种预感似的打了一个冷战。
这个时候他闪电一样跳起来，在我的头皮上啄了一下，然后逃跑了。
就是从那天起，我的头发就大块大块的脱落，头皮全部坏死了。你摸一摸这树，像是烧着了一般烫手。对了，我的全部灾难正是从那个秋天开始的。那时所有椅子上的油漆都坏了，
一坐上去裤子就被紧紧地粘住，
脚板也老出汗，鞋子里又冷又潮，脚一伸进去全身都肉麻得不行。
那两个人呻吟着，痛苦地踩响着地面，
踏踏踏踏。
金善吾在床上抽着风，被单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赤裸的背脊，他学会了像蛇一样蠕动。清晨，他的全身肿得紧绷绷的，僵硬 难受。汝华妈妈的一条腿像被钉在了床上似的，不能动弹。昨天她烧好了水到浴室去洗澡，因为常年不打扫，浴室的地面滑滑溜溜的，她一进去就摔倒在水泥地上。当时她听见左腿里面有什么东西发出瓷器破碎的声音，那声音很细弱，但是她听到了。他用手撑起来，爬回卧室，和着黏糊糊的、有腐烂味的衣服倒在床上。现在，死亡从他的腿上那里开始了。他等着，看见死亡不断地向他的上半身蔓延过来。麻雀一只又一只地从纱窗的破洞里钻进来，猖狂地在半明半暗中飞来飞去。他用尚能活动自如的手在床上摸索着枕头，向这些中了魔的小东西投去。外面也许正出着大太阳吧，屋顶的瓦不是被晒得喳喳地作响吗？石磨在地板底下发出空洞干涩的声音，他将死在太阳天里。他的死正如这座阴森的老屋一样黑暗，他终将与这老屋融为一体。壁上的老挂钟最后一次敲响是在昨天夜里，那是一次疯狂的、混乱的敲打，钟的内部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爆炸，其结果是，钟面上的玻璃碎成了好几块。现在，它永久地沉默了，带着被毁坏了的死亡的仪容，默然瞪视着床上的他。他的身体从伤腿那儿正在开始腐烂，那气味和浴室里多年来的气味一模一样。他恍然大悟，原来好多年以前死亡就已经到来了。他挣扎着想要脱掉这件在浴室里跌脏了的衣服，然而办不到，衣服紧紧地扒在他的身上，与他的皮肤不可分割。那气味也已渗透到他身体内部的器官里面去了，这件衣服将跟着他一道死亡。床底下的骨灰坛子抵着了他的背脊，像冰块一样袭人。他母亲的死亡也是发生在这间卧室里，在最后的日子里，他的躯体也是在这个床上慢慢消融掉的。他记得他老是抱怨那只挂钟的声音，说一下一下的就敲在他的心脏上，但是谁都认为他是神经错乱，没人理会他的话。他死于心脏破裂，他临终的那种怨恨表情至今留在他的脑子里。他想痛哭，他的泪腺堵塞了，喉咙里发出近似小猫叫的怪声音。他早已忘了哭的方法。昨天夜里，他和他的前夫突然跳起来，拼着命用头部朝那棵树的树干撞去，后来两个人一起摔倒在地。女儿房里的灯亮了起来，那灯光是古怪的酱油色，他们从深色窗帘的缝隙里看见了女儿木乃伊似的身体。女儿全身一丝不挂，灰白的皮肤上长着许多绿的斑点，斑点上 似乎还有很长的毫毛。女儿鄙夷地说：“
外面有两只恶狼，那孩子完蛋了，瞎眼猫最后一口咬断了他的脖梗，那真是一个伤心的日子。瘦弱的金银花纷纷飘落在地。”
辱华巴一停下来，嘴唇立刻冻僵了，眉毛上也长起了白霜。他划燃了一根火柴，吻着那火苗，口里哈出寒冷的白气。火苗熄灭了，他似乎冻得更加厉害，全身硬邦邦的。他找来许多报纸，在地上堆成了一大堆，用火柴点燃，让那火苗舔着他的胸膛后背。火苗越蹿越高，他的身体也越来越柔软灵活，皮肤泛出玫瑰的红色，鼻孔里冒出烟和火星，眼睛里燃着火，恐怖地睁得很大很